世界是又是从罪来的，一时始咒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就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始咒做了王，连拿是不也当一当过，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从以后要来之人的一项，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恩赐恩典中的赏赐，使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因为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人的人，岂不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了？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显多了。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感谢神的话语。今天李牧师要根据经文为我们证道亚当与基督。好，把时间交给李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是第三次读这段经文了。我们前面讲过两次，第一次讲的时候我告诉大家说，这段经文实际上是在罗马书当中非常难以解释的一处经文。为什么呢？因为这段经文当中提到一个观念，原罪的观念。也就是说，为亚当的犯罪与我们有什么关系？亚当的为什么一个人生下来就有犯罪的本性？为什么因着亚当一人的犯罪，我们众人都落在罪中？这样对我们每一个人公平吗？亚当一个人的行为有这么大的功效吗？这是我非常难以解释的内容。并且有的弟兄姐妹还有疑问说，如果说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是原罪的起源，亚当的犯罪如何影响到在座的每一位人，也就是经文这儿说众人都犯了罪，为什么保罗不把这段经文放在罗马书的前三章讲？因为前三章讲到结果什么？世人都犯了罪，亏去了上帝的荣耀。那是世人都犯了罪，亏去了上帝的荣耀，和这儿所说众人都犯了罪的关系是什么？哦，你会发现为什么我们会要这种方式来讲罗马书的原因，就是说如果我们看这一段经文，罗马书5章12到21节，如果我们单单从这个观点去解释的，会发现这段经文应该放在第三章去。但是为什么要放在罗马书5章15到21节？原因就是我们在这第一次讲这段经文的时候，主题我们说在基督里，这段经文的核心是在基督里，它的对照，用对照的方式讲，在亚当里，然后在基督里，它的核心是在基督里。也就是说，罗马书5章到8章，它的核心就是一个人，一个蒙耶稣基督宝血拯救的人，在基督里，他的救恩的最终性和确定性。因此，你会发现，用这种方式，我们再来读罗马书5章12到21节，我们就清楚哦，原来这段经文的中心是在讲用亚当和基督的对照和比较来强调基督如何超过亚当。虽然在首先的亚当是我们都在落在罪当中，但是靠着末后的亚当，我们今天如何得生命。好，今天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讲亚当与基督。也就是说，人类的两个代表，首先的亚当和末后的亚当。那么在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呢， 你读完以后脑海里没有一个确定的内容，就是说它的结构上很拗口。因此呢，这段经文的难处就是说，我们虽然在座的有许多人，我们是学理工科的，我们就怕从小什么，从小就是老师给我们讲分析课文结构。但是读圣经呢，我们没办法，这段经文必须这样来讲，如果不这样来讲呢，我们搞不清楚的结构。所以我首先来看一下这段经文的经文结构。假如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不读中间，只是读12节、18、19节，你会发现就很连贯啊。如果单纯是说亚当和基督的对照的话，12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从这儿结束了之后，马上讲18节，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称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称为义了。如果这段经文只是列出12节、18节、19节，你会发现呢很清晰，亚当基督的对照。为什么中间插进那么多去？如果我们再分析一下经文结构，你会发现，假如我们把这段经文给它中间打上个括号，非常比较乱哈，从13节开始，一直到17节的结束，这段经文解释什么？保罗的解释，众人都犯了罪。当保罗的说完12节，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讲完这句话之后，他想这句话要需要解释一下。从13节到17节中间的一大长段是解释众人都犯了罪的含义。那解释，当他解释的时候发现，讲到哪里呢？讲完14节，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发现哦，又有问题了。怎么解释亚当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或者新译本翻译成预表。哦，他从第15节到第17节再次解释这一点，亚当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这样去看经文结构就很清晰。好，12节、18、19连起来，这是中心的经文。从13节到17节解释众人都犯了罪，然后在其中又从15节到17节解释亚当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或者说叫预表。好，用这样的方式我们大家就容易读这段经文了。好，下面我们就重点来解释一下亚当是那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预象这个词呢，大家不太容易理解。如果换一个我们常用的词，就是新译本当中用的是我们常习惯的一个词，叫预表。预表，为什么保罗要特别解释这段话？因为大家一听亚当是基督的预表，我们一听就接受不了。亚当是那位将全人类带到最终的人，他怎么可能是那位爱我们、替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位救主的预表？啊，你们大家，如果我们今天一听到预表这个词，我们常常说，哦，旧约当中，哦，逾越节的羔羊预表耶稣基督的死，摩西预表人是基督，是预表耶稣是人和神之间的中保，我们都可以接受。但是呢，你说亚当是耶稣的预表，那我不行。这亚当是将人带到最终去的，是那个悖逆神的人，怎么能成为基督的预表呢？好，首先我们解释预表这个词。什么是预表？预表表现什么？用这一个记号代表背后那个实体。你看，预表是个记号，代表什么？代表那个实体。用早先出现的或者旧约出现的某一个人或某一个事物来预表将要出现的那个人和那个事物，这叫预表。所以说读圣经的时候，从预表的角度，我们可以更多的明白耶稣基督的救恩。 为什么我们从理性上接受不了说亚当是基督的预表？我们说怎么可能，就是我们认为我们所认为的预表就是他两个相等啊，我们所认为的预表就是他两个相等。实际上这种解释是错误的，在灵异解经上喜欢用那种方式，谁是谁的预表，就他两个把它画个等号，这样是错误的。所谓的预表是指他在某一点上预表，刚刚我说摩西预表基督，只是摩西在人和耶和华神之间那个当时的时候，在当时的时候为他代求那个中保，说他是这是预表基督。那个逾越节的羔羊，那个逾越节的羔羊之所以他预表基督，是指在逾越节他献上羔羊的血抹在门框上，可以救当那天晚上逾越节的晚上，灭命的天使看到这个门框上有那个血的时候，他就越门而过。所以说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的死，就预他的血可以能够将我们从上帝愤怒的审判当中救赎出来，这是从这一点上预表。同样道理，当我们说亚当预表基督的时候，不是把亚当就等于基督，而是只在一个点上，亚当和基督都成为人的代表。这一点上，为什么叫亚当预表基督？所有的人，今天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从亚当而出啊，亚当叫我们称为叫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那耶稣呢？圣经说在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说，首先的亚当，末后的亚当。为什么？耶稣基督也是相信他所有人的代表啊，亚当是所有从他而出的人代表，耶稣是所有相信他的人代表，也就是说是那种所有新人的代表。所以说亚当和旧人的关系就成为耶稣和所有在基督里新造的人的关系的预表。哦，原来这样大家可以理解，哦，从这一点上亚当可以预表基督。首先的亚当，末后的亚当，就是因为所有的人从血缘上都是从亚当，在亚当里。今天我们在基督里所有蒙拯救的人是作为新造的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代表。进一步来说，我们在讲到福音的时候讲到一个词叫归算。什么意思？就是耶稣基督的义归到我们身上来。我们是不义的人，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死，因着我们相信他接受他，耶稣基督的义归算到我们身上。不是我们的，归算是个财务用语，不是我们的，但他却可以归给我们。同样亚当是一样，亚当的悖逆，亚当的犯罪怎么成为我们身上呢？因为亚当的罪归算到我们身上。这一点上是亚当和基督的预表。亚当预表基督，同时表示什么？亚当的悖逆的后果是什么？亚当的悖逆的后果是罪，是审判，是死亡。基督是我们所有人的代表，他的一次的顺服，他代表的是义、称义和永生。所以在亚当里，我们每一个从亚当而出的人都传从亚当身上他的有那个原罪，我们生来就是有罪的，所以众人都犯了罪。在亚当里是指和那个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他的角度不同，重点不同。因此亚当预表基督，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今天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他的顺服，他的公义可以到我们身上，归算到我们身上，也像亚当一样，每一个在亚当里的人也承继了从亚当而来的罪、审判和死亡。所以说在哥林多前书15章45节说，首先的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 当亚当被造的时候，吹一口气在他里面，他成了什么？成了有灵的活人。而基督，我们这每一个在基督的人，他的灵进入我们里面。我们每一个人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人，蒙耶稣基督宝血拯救的人，我们都是被圣灵重生，由圣灵内住，被圣灵所掌管的人。从这一点上来说，因此我每一个人都是在亚当里，在基督里。所以说从这点上来说，我们今天可以很清楚地对照一下亚当与基督。怎么对照一下呢？五章十八节，你看五章十八节讲什么？在亚当里，我的左侧，请大家看留意，左侧这写的是经文，右侧是解释。啊，亚当一次的过犯，我们都被定罪；基督一次的义行，众人都称义得生命。这是十八节。我们看十九节，因一人的悖逆，亚当一人的悖逆，我们都称为罪人；基督一人的顺服，我们都称为义。从这儿我们可以清楚看出来，哦，原来亚当和基督的对照。讲到这里，大家还在想，哦，还是有点接受不了。为什么呢？亚当是那将来要来的耶稣的预表，亚当怎么可能跟耶稣比？好，所以说在加尔保罗在从罗马书五章十七节开始那儿来解释基督如何超过亚当，用那个词，过犯不如恩赐，过犯不如恩赐。我们来看怎么讲过犯不如恩赐。他说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现在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大家看到这个保罗用的词，在亚当里过犯等于死亡，在基督里恩典赏赐，保罗用那个词叫加倍的临到。基督远远超过亚当，啊，基督超过亚当是过犯，第一句话是过犯不如恩赐。接下来一人犯罪，经文说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但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们因着亚当一个人犯罪，我们被定罪了，我们的审判。但是恩赐呢？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宝血，他的称义，他是遮盖了我们许许多多的过犯，众多的过犯。基督超过亚当，还有一个是这儿经文说死作王和生命作王。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人做了王。我们前面讲过一次，罪与死，罪与死。下面说，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在亚当里是死做了王，但是在基督里，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死胜过死亡的权势，胜过死亡的毒钩。今天生命在我们里面作王，正如耶稣所宣告的，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那个经文如果换一种翻译方式，就是耶稣说，宣耶稣约翰福音的七个我是，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我们对照来看，亚当是基督的预表，亚当是基督的预表。一个是死作王，一个是生命作王。死作王，我们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生命作王，今天我们有永远的生命，我们有生命在我们里面作王。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我们理解，哦，原来在亚当里，在基督里，我们很清晰。所以朱马田讲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朱马田说，亚当的罪和他犯罪的后果传给我们无一例外， 基督的顺服和公义也照样同样传给所有相信他的人。所以我每一个人，当我们思想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原来如果我们再回来，再看这段经文，大家是否清晰了？我们哦，已经读过三次了，我们下周还讲这段经文。我盼望大家读完这几次之后，我们这样一分析发现以后，大家读哦，原来很清楚明白了。就是从五章十二节马上到十八节、十九节连起来就好了。中间呢，中间是解释，十三节到十七节解释那一个众人都犯了罪，然后从十五节开始解释什么？解释亚当是基督的预表。所以十五节、十七节就解释，要告诉我们什么？亚当如何成为基督的预表。保罗在写的时候也是发现那个不好理解，所以就更在过程中解释了一下。好，我们连续一下对照比较一下，作为总结，在亚当里与在基督里的比较。在亚当里，一人犯罪，一人的过犯，一次的过犯，一个人的悖逆。在基督里，耶稣基督一人一次的义行，一次的顺从。在亚当里是罪进入世界，在基督里是恩典加倍的临到众人。在亚当里是罪显多，在基督里是赏赐加倍的临到众人。在亚当里是罪作王，在基督里是恩典作王。在亚当里是众人都被定罪，在基督里是众人都成为义。在亚当里是众人都死了，在基督里是众人都得生命。在亚当里是死临到众人，在基督里是众人得生命。在亚当里是死作王，在基督里是生命作王。讲到这里，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我们都曾经在亚当里，我们从亚当所出，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我们都知道我们从亚当而来的罪性，就是我们生下来我们就有犯罪的本性，我们里面有犯罪的本性，我们都知道。今天你我成为在基督里的人，我们今天如何在基督里？啊，罗马书五章到八章主要是讲在基督里，一个人在基督里生命的改变，在基督里救恩的最终性和确定性。在亚当里，我们都曾经被死作王，今天你我如何在基督里生命作王？如何在基督里活出那当有的生命来？所以说在亚当里和在基督里当这个对照的时候，我们今天告诉一个尚未信主的人，他知道在亚当里那个犯罪的本性，他却不知道在基督里那个生命作王、恩典作王那个经历。今天你我都曾经经历过在亚当里，我们知道那种罪的痛苦，但是今天我们都在基督里。我要问大家，你能活出在基督里新的生命吗？我们活出让生命作王吗？耶稣说我是生命的主，我们让耶稣这个生命的主掌管我们的生命吗？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活出在基督里的生活吗？第一次讲这段经文，讲到在基督里的时候，在基督里的含义是什么？圣经两处经文解释到，一个是约翰福音十五章葡萄树和枝子的关系，来解释一个在基督里的人。我们思想，我们今天是不是像一个枝子结在葡萄树上那样多结果子？另外一个讲到在基督里 吃圣餐。每次领受圣餐的时候，我常常提醒大家，我们借着领受圣餐，思想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死那浩大救赎恩典，同时也思想什么，我们当掰开那个饼掰开饮那个杯的时候，我们如何与基督联合，我们活出在基督里的生命来。同时我们是当我们同掰一个饼同饮一个杯，表示我们与众弟兄姐妹在主里面成为肢体互相联合，我们活出这样的生命吗？因此盼望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当我们听到这一些看似很深奥看似解释的很困难大家不太容易接受的经文的时候，我们思想这些经文，当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如何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今天解释这一些不是让你哦，叫你脑海中今天回家之后记得那种光直接的是在亚当的在基督里这些经文的结构，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活出在基督里的生命来，上帝的话语如何进入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活出一个在基督里生耶稣基督做主做王的生命来，这是最核心最关键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承认我们今天在基督里，但是我们尚活在肉身之中。保罗的接下来罗马书第七章当中他讲到里边那种罪犯罪的欲望，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第八章他讲到那两个律的交战，一个是里边的顺从犯罪的律和顺从圣灵的律，两个律的交战。今天我们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但是我们就里面却有仍然有从亚当而来的老的生命天然的生命，我们如何在这样的征战当中得胜，活出一个在基督里的生命来。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们大家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的恩典，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查考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如何我们今天在基督里蒙受的浩大救赎恩典，我们如何在基督里每一天有你的同在，有你的怜悯，有你的帮助，如何我们活出一个在基督里的生命来。当我们今天读了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我们有这样得救的确据，同时更加提醒我们，我们里面还有曾经亚当犯罪的那种生命在里面，我们尚活在肉身之中。求主帮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做得胜者，胜过一切犯罪的欲望，而让 不再让死在我们里面作王，而是让生命作王，恩典作王，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主宰。愿主赐福保守带领我们今天的脚每一天的脚步，每一天都做得胜者，在这个邪恶败坏的时代当中站立得稳。愿主垂听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感谢李牧师为我们证道。亚当与基督，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表，亚当预表基督，但基督远超亚当。五章十八节，如此看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第十九节，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让我们活在基督里，活出基督的样式，我们以此共勉。请大家站立，我们用这一生最美的祝福这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讲道。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 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依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再来一次，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信心赞美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身后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依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请坐。奉献是基督徒的本分，更是对神恩典的回应。如果你有奉献的感动，请将奉献封放到后面的奉献箱内。愿主纪念并悦纳我们乐意奉献的心志。在奉献的时候，我们来唱一首诗歌：主，你牺牲的爱已赐给我。请李更弟兄为奉献做感恩的祷告。们三颂赞美真 请继续站立领受祝福。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与圣灵的感动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坐，默祷。现在是报告家事和欢迎新朋友的时间，把时间交给李牧师。
首先第一项报告是，我们从这个周五开始，我们会在白石小组开始一卷新的查经。为什么会呢？因为我们以前的时候，我们各个小组都是在单独进行查经的，因为呢，我们现在从前几个周吧，我们在波乃比和可困难的小组，我们开始了约翰福音的周五晚上开始约翰福音的研读。白石的小组呢，弟兄姐妹呢，来教会星期六晚上来的人挺多，我就在白石那边呢又开始一个查经，我去带星期五晚上。因此呢，接下来的每个周五晚上8点钟开始，他们小组聚会7点半，就是查经开8点钟开始到9点半的时间，我们都有这个查经。星期五晚上隔周约翰福音研读和约书亚记研读。昨天有人弟兄问我为什么选约书亚记，我说我的旧约刚刚讲过民数记，讲过诗约伯记，讲过12小先知书，那剩下的就5经智慧书和先知书都讲了，这次讲一卷历史书，所以讲约书亚记。因此呢，大家可以现在大家可以每一个是你如果住在白石比较近的，你可以去星期五晚上去白石小组，住在波乃比可困难比较近的可以去那个小组。除此以外的时间，那大家说我挺远怎么办呢？不要紧，同时在微信群当中、教会祷告群当中，你都可以参加，有现在条件，没问题。现在我们每次查经的时候，每个群当中都会有9位以上的人参加。星期六晚上一样，星期六晚上教会当中，隔周一个是12小先知书，一个是哥林多后书。所以盼望大家，如果你只要是把每周五周六晚上两个晚上留出来，我盼望大家来教会，星期六晚上来教会，星期五晚上去小组。如果你的时来不了的情况，老人家啦各种原因来不了的时候，都可以在群里参加。我知道昨天晚上文娟姐妹在北京机场国际机场都可以参加了昨天晚上的查经，都可以，你到世界回国的这弟兄姐妹都可以参加，同时进行群建立的条件，只就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欠什么？只欠主赐我们每一个人饥渴慕义的心了，哎，渴慕神的话语，好吧？